姐妹，让我们在听到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之前同心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面对的时代是弯曲拨谬的世代。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在面对这个世界，实在遇着很多很惆怅、无奈，甚至我们会见到我们甚至被迫害的情况出现。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我们都再一次晓得，其实我们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乎于我究竟在地上有多少的财富，是它是在乎于我们有没有认识主你。父神，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打开你的说话，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再次彰显出来的时候，就让我的生命活像祂，学晓怎样能够真的靠着主导面对时代。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主你的信徒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学识怎样去信服，让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再次能够来读你的说话。在主啊，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世界，是非常的颠倒黑白的时代。我们有些时候甚至面对这个时代好像是软弱无力，但是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财宝在地上，反过来是我们有没有认识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再次透过你的说话彰显出来，也凭着主你的圣灵，让我们每个属于主你的人能够顺服在你的教训，行出主你的正道。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应该在多伦多的市中心有一间教会，是一间社区教会，他们会愿意为同性恋人士去证婚。
为什么在多伦多市中心有一间社区教会愿意为同性恋人士证婚呢？
他们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呢？
于是乎就有人就去问他们的教会的所谓牧师去解释了。
所以就有人走到这个教会问所谓的牧师让他解释。
于是我们在电视就见到他的解释。
我在电视上见到他的解释。
他说我们去为同性恋人证婚最重要的就是爱。
他说我们为同性恋人士证婚最重要的是爱。
因为神是爱。
因为神是爱。
只要两个人有爱。
只要两个有爱。
我们教会就应该为他证婚。
我们教会就应该为他们证婚。
对吗？
对吗？
实际上当我们去看回他提出的解释。
当我们看他提出的解释。
不是任何去证婚的基础。
不是任何证婚的基础。
但却是给我看到。
却让我看到。
他是一个为了讨人喜悦的一种信仰上的妥协。
他是为讨人喜悦而做出信仰上的妥协。
他要使到他们的教会更能够惹人的关注。
他要让他们教会更能惹人关注。
于是使出一招叫做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手段。
如果使出一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手段。
希望惹起更多同类人来到教会的当中。
所以能够招惹更多同类人来到教会当中。
更多同类扭曲了信仰的信徒。
说同样有具信仰的信徒
来到他们教会当中，
来到他们教会当中。
其实这种手段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屡见不鲜。
这个手段在教会里面也是屡见不鲜。
譬如最近的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所谓栋笃笑的教会。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屈膝的教会。
请大家留意栋笃笑的教会不是只是得一间一个牧师负责。
这个屈膝教会不是只有一个牧师负责。
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类型的栋笃笑的教会出现。
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屈膝的教会出现。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惹起人的关注。
他的目的就是能够引闻注意。
讨人喜悦。
他学会喜悦。
他就人来到教会就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上午了。
他来教会就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上午。
究竟为什么我要提起在丹摊这一间教会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提起市中心这个事情呢？
因为其实这间教会所作所为，
因为这些教会的所作所为，
它是反映了今日不少的基督徒所走的属灵道路，
反映了不少基督徒目前所走的属灵道路。
即是今天很多的信徒，
因为今天很多信徒
仍然将他的肢体或者他的身体献给一些不法不洁的事作奴仆，
因为他们将宁愿将自己肢体献给的不洁不法的事情做奴仆。
其实早在我们所看的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已经提到这一点了，
然后前往我们可看到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已经看到这一点。
所有人，
所有人
包括信耶稣的那个人，
包括信耶稣基督
都会受在一个试探的里面，
都会受在一个试探里面，
就是可不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他能不能找到这个方法，
他仍然可以有机会去犯下罪呢？
仍然有机会去犯罪了。
但是实际上犯罪有时的而且确有那种的快感，
因为有时候犯罪就是有那种快感。
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
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
有跟不同的信徒讲道，
我不同的信徒讲道，
我都很喜欢问这一条问题，
我都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究竟你屋企入面有多少翻版的影碟和软件？
你说你们家到底有多少翻版的影碟和软件呢？
没人敢答的，
没有人敢回答，
即是当一问的时候大家都默祷的，
因为一问这个问题大家都会低头的，
但当你不用他们答的时候个个就扬起笑脸给你了。
如果说你不要他回答，每个都会抬头
笑脸给你。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越来越变得软弱呢？
今天教会怎么会越来越变得软弱呢？
我是指属信徒的信的个信仰基础，
我是指信徒的信仰基础，
就因为我们很多信徒仍然受着罪的试探，
因为我们仍然受到罪的试探，
去尝试去做一些犯罪的事，
去尝试做一些犯罪的事，
好使我们能够在从中得到一些利益，
好使从中得到一些利益。
但这种的行为，
但这种行为
都是刚刚把那些开始有机会萌芽的属灵生命被压下去，
就是刚刚萌芽属灵生命被压了下去，
将这个信徒的生命去玷污，
将这个信徒生命玷污，
并且更严重的是将这些刚刚开始有信相信主的机会的人他的生命磨灭，
将自己刚刚有机会相信主的人生命磨灭。
等一下，今天无论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正在面对一场的属灵的灾难，
今天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正在面临着属灵的灾难，
是叫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肉体的罪仍然是有机会发出来，
然后我们生命的肉体的罪仍然有机会发出来，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
究竟我们今天怎样去面对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的信徒能够承接见证主这个的侍奉呢？
怎么我们去栽培下一代信徒让他们去承接这个主的侍奉呢？
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至第六节就有一个很正面的介绍了。
罗马书第七章第一到六节就有一个很正面的介绍。
是因为同他打开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至第六节，我一起读一次好不好？
让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我们一同读一次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找到之后读了。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慢慢读。
我们慢一点读。
不用急。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移民的旧样。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第一样话介绍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整个的观念，不是只是停留在现今，而是我们要往永恒处去关心。
当我们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当我们属灵生命不光只停留在现今，而要往永恒的生命上去。
在第一至第三节的里面，
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
保罗向罗马的信徒再次的作出一个明确的提醒。
保罗向罗马教会的信徒作出一个明显的
提醒。
提醒
些什么东西呢？在第一节讲了。
提醒什么？在第一节已经讲了。
都是原来律法只是能够在人仍然活着的时候才有管束人的能力。
因为律法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才有人管束人的能力。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好多个信徒以为，
好多基督徒以
为，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好了，我们有主耶稣拯救我们，
我们有主耶稣拯救我
们，那我们呢，从此之后呢，就再不在律法之下了，
我们甚至不在律法之下。
正如在第六章的第十五节也都这样讲，
所以第六章十五节也这么讲，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
咯，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弟兄们，
弟兄姊妹，
圣经在这里保罗提醒他们，
在圣经，在保罗在提醒人家。
没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不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但是我们仍然会去对律法，律法会对我们是有管束的地方的。
律法仍然对我们有管束的地方。
为什么在我们或既不在律法之下，又不再受律法去管束，仍然会受律法去管束呢？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怎么宁愿受律法去管束呢？
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活在一个是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宁愿活在一个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
律法有它积极的地方，
律法有它积极的地方，
律法本身是要显出罪是什么东西？
律法的本身就是要显出罪是什么？
这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会更加详细的介绍。
这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会更加详细。
但保罗却是要他们清楚明白。
保罗就会让他们清楚
明白。虽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虽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再不在律法之下，
在律法之下，
但是我们知道律法仍然有个影响力。
因为我们知道律法仍然有它的影响力。
于是乎，
于是乎，
我们作为信徒的，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就会关心在今天的日子我们怎样活下去，
我们就关心今天的日子怎么生活下去。
没错，今天很重要，
今天是很重要，
律法仍然影响我们，
律法仍然影响
我们，就关心怎样活下去，
我们关心怎么活下去。
但保罗却要提出，
但保罗要提出，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
因为已经在恩典之下，
因为在恩典之下，
我们就不是只是单顾现在的生活，
我们不是单顾现在的生活，
我们是在永恒的里面是一个很不同的身份和生命。
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很不同的身份和生命，
于是乎我们就需要将整个生命改变。
比如说我们要将整个生命改变，
透过神的灵说话去改变我们，
透过神的灵说话
预备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当中，
预备我们进入永恒当中，
而不是只是单顾今天怎样处理好在地上活在律法的情形仍有管束的情况之下，
不光是处理好今天的立法你有管束情形之下。
保罗担心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极端，
保罗担心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极端，
以为只是关心现在，
如果只关心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于是乎，他帮助他们了解，
帮助他们了解，
希望他们了解，其实最重要，只有生命才能带入去永恒的当中，
只有生命才能带他们进入到永恒当中。
于是乎，就用了婚姻这个题目来去作一个例子，
就以婚姻这个题目作一个例子。
这个什么题目呢？
这是什么题目呢？
我们在第二节有介绍了噃。
第二节有介绍。
他说如果有个女人她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
就是说如果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
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丈夫的律法了。
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他仍如果归咗给别人的话呢，他就叫做淫妇。
如果丈夫活着他归别人就称作淫妇。
丈夫如果死了呢，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就算归于别人都不是淫妇。
丈夫若死了他脱离丈夫的律法，如果死他归于别人也不算淫妇。
这段圣经讲的讲来讲去就得一样嘢。
这事情讲来讲去就讲一件事情。
就是在律法的之下。
就在律法之下，
特别神设计婚姻这个制度的时候，
特别神设计这个婚姻制度之时，
原来夫妇二人，
夫妇二人
它是一个约的里面，
是在一个约的里
面，这个约是互相的管束住，
这个约是互相的管束住，
免得他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仍然是有罪的环境之下，他们走出神原本的规划的里面，
就在这个
犯罪了。
在这世界有罪的情况下，在规范这夫妇二人，你免得走去这世界去犯罪。
所以整段的圣经的主旨是在于这个约束的关系。
这个社会的主旨在约束的关系。
当在一个人两个一男一女进入了一个婚姻关系之后，
在这两个人一男一女进入婚姻关系之后，
是互相在这个约的管束之下。
互相的这个约的管束之下，
请大家留意这段圣经经常提到，有应该两次提到有关于这个律法是丈夫的律法，
就是这里提两次提到丈夫的律法。
我听过很多名讲员讲过这句说话，
我听过很多有名的讲员讲的话，
男人的社会所讲的说话来的，
说是男人社会所讲的，
不是这个所讲丈夫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这丈夫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按照原文圣经，当然可以解释为丈夫做出来的律法，
就是那个原文圣经可以说是丈夫做出来的律法。
但另一个解释，
但另一个解释，
可能的翻译，是亦作为一个律法，丈夫在当中与你的关系，
就是说一个律法是丈夫在当中与你的关系，
或者可以解释作为一个律法是关于丈夫的，
或者说一个律法关于丈夫的。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这个不是大男人的主义，
这不是大男人主义，
这个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看，无论是男是女，
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看，无论是男还是女。
当我们进入神的设计的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神的设计当中的时候，
无论是男
无论是男
无论是女
无论是女，
都是有东西，有一个律法，有个规矩在这里去规限住，
都有一个律法有去规范住。
怎么规划规限住呢？
如何去规划呢？
就是生命仍然是活着，
所以生命仍然活着，
所以要重复讲到有关于活着死了，活着死了的关系，
反复记载了活着死了，活着死了的关系。
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知道，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在一个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
在当时社会环境当中，
当丈夫仍然活着的时候，
当丈夫仍然活着的时候，
这个约仍然生效，
这个约仍然生效，
若果女士去与别的男人归向于他身上呢？
如果女士归于别的男人身上，
这个圣经没有讲到有关于性的问题啊，
这个圣经这里没有讲到性，
是讲归于别的人，
是归于别的人，
就是讲到可能只是去了人家那里跟了另一个男士 ,ok?
或者去了别人跟了另外一个男士。
或者是知道另一个男人。
或者另外一个男人。
这个女人呢就变成淫妇。
这个女人就变成淫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回到这段圣经给我们，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就落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怎么看
呢？就这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我们所谓的生命怎么去看呢？
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婚姻都如此需要委身下去，在一个规限的当中，
就每一个人当婚姻对于婚姻都要委身的时候，
更何况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何况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属于主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属于主的时候，
但我们的生命生活是归于别样的事，
如果我们生命归于别样的事，
我们以为我们哦，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什么都做得了，我们归向于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所谓了，
然后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话，
用这句圣经所讲，我们就违反了神的设计，
用这圣经所讲，我们违反了神的设计。
但是当这个关系停止了在丈夫死亡之后呢，这个丈夫死亡之后就停止了这个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是丈夫死亡之下就停止了。
翻返嚟今天，
翻返到今天，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神在很多的教训上面教导我们要在他的说话上面去建基，
只有神的教导我们要在他的说话上面建基，
但我们很多基督徒，
当我们好
对神的说话一窍不通，
对神的说话是
于是乎
你说不？
我哋就以为今天我哋已经自由啦。
对，我们今天自由了。
我哋可以自己中意点活就点活啦。
就自己怎么活就怎么活。
我哋甚至我哋喺属灵生命上面好好嘅预备迎接永恒。
就自己属灵生命好好预备去迎接永
恒。只系希望喺今时今日呢一刻嘅生活比较舒适一啲。
是，这一时一刻这。但现什么
事？呢种系属灵嘅生命。
这属灵生命，
我称之为一种叫锦上添花嘅生命。
我称作锦上添花嘅生命。
今天好多信徒，
今天很多信徒，
点解佢要信耶稣呢？
怎么去信耶稣呢？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佢觉得自己嘅生活其实都唔错，
觉得自己生活不错。
但如果佢喺灵命嘅上面，属灵嘅角度嘅上面，佢亦都能够多一啲嘅好处嘅话，
如果在属灵嘅角度上面能多一点好处嘅话。
他覺得是人生最美滿的。
他人生最美滿。
這種講法在很多傳道人口中也都經常提出。
這個講法在很多傳道人口中已經上。
很多傳道人都認為。
很多傳道人都認為。
如果你只是有生活安定而靈命上面沒有充足的認識神的話呢。
如果你是生活安定的靈命上沒有充足認識神的話。
這個是人生的最大的缺陷。
這是人生最大的缺陷。
如果你想你的人生得到圓滿的話。
如果想人生得到圓滿的話。
你就要相信神，信耶穌。
就要相信神，信耶穌。
但在羅馬書先前已經講過。
羅馬書先前已經講過。
當我們進入到去相信主耶穌的關係，就是一個約的關係。
当我们相信这个主耶稣所就是一个约的
关系，好像一个婚姻的关系，
好像一个婚姻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
就这个关系
在属灵的角度里面，没有因着生与死去斩断，
这没有与生与死去斩断。
弟兄们，我们的神是永恒的，
我们神是永恒的，
我们不会因着有神说死了，所以我们生命就已经斩断，好像归向于别人。
没有说神死了我们就可以斩断归一边，因为我们神是活的。
所以生命是有一个改变。
生命是在改变。
要每一日越来越像我们的神。
要每一日的像越来越像我们的神。
但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关心今天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如果我们生命只关心今天的日子只过得好一点。
以为自己今天说已经相信主了。
只说今天已经相信主
了。可以透过相信主然后得到大大的亨通。
如果他相信主会得大量的亨通，
弟兄们，
弟兄姊妹，
这个是一个很短视甚至是错误的看法。
这是一个很短视或者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保罗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
保罗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
要关心的是永恒的生命，
要关心的是永恒的生
命，不是只是今天活在地上的时间，
不是说只有今天活在地上。
但很可惜，
但很可惜，
很多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以为只需要在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生活就会很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信的主就以为生活会好好的，
这样就使到教会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变得虚浮，
就是让教会的属灵生命会变得越来越虚浮，
甚至是没有了一种对神全然的委身，
那就对神没有一种全然的委身。
弟兄们，
弟兄姊妹，
好错，人人都会有一死，
不错，人人都有一死。
我们究竟今天活在是不是在神的里面这个永恒，
我们今天是否活在神的这个永恒里面呢？
并且我们在今天好好预备在永恒的当中去承接神的差命，
所以我们好好预备去迎接神的差命呢？
还是我们只是简单的理会，只是今天的日子有一日过一日的日子呢？
还是说我们今天有一日过一日？
保罗最担心的一件事，
保罗最担心的一件事，
很多在当时的日子，
很多在当时的日子，
这种婚姻的关系的破裂影响到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种婚姻关系的破裂影响信徒的属灵生命
成长。特别是罗马教会。
特别是罗马教会。
是罗马的教会。
因为罗马
在当时可以这么说，是称得为一个大都会的城市。
当时称得为一个大都会的城市。
各式各样的宗教。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享受都有。
各种各式各样的享受。
保罗担心如果这样的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在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他作为信徒的生命。
他作为信徒的生命。
就会渐渐被磨灭。
所以暂逐渐的磨灭。
所以还记得我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会谈及到有关于同性恋结婚这件事。
所以我认为在开始的时候会谈到同性恋会结婚这么一件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不是为了永恒去预备委身在这个约的当中？
我们今天说的是信徒的生命是否为了预备为了这个约委身在这个约当中，
还是得过且过有一日过一日？
还是德国写作有一天善一天。
咁佢漏咗呢段圣经有一句说话咁讲喎。
请不要漏了这圣经。
丈夫若死了，他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丈夫若死了，他就脱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好多时候我哋有啲信徒以为，好啦，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咗啦。
他有时候说，好啦，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而家我哋自由啦。
像我们自由了，
我哋要好清楚知道，
我们要很清楚。
如果我哋唔委身喺主耶稣基督嘅约嘅里边，
我如果不委身在主耶稣基督嘅约里面，
我哋嘅自由就只系变成放纵。
我们自由就变成放纵。
今天我哋会喺个教会里边，
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究竟有冇带领信徒喺呢个约嘅里边委身？
我们今天有冇带信徒在这个约的里面委身呢？
呢个系我哋需要考虑，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跟住第四节至到第六节嘅里面，
接到第四节到第六节，
保罗用完呢个例子去显明呢个关系委身嘅个关系之后，
然后我们就保罗用这个委身嘅就约委身嘅个例子以后，
就翻翻嚟去属灵嘅事情去提醒我哋，
就系所有的事情提醒我们，
原来我哋喺信咗主委身咗喺基督嘅里面，原来一个新嘅身份，新嘅样式。
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有新的样子。
在哪里提到啊？
在哪里提到呢？
在最后尾第六节。
最后第六节。
第六节那里怎么讲呢？
第六节怎么说呢？
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约，不按着移民的旧约。
我们既然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送主那种心灵的新样，而不是那种礼人的旧样。
随着婚姻的例子，保罗引申到灵命。
随着婚姻的例子，
在这段的圣经第四至第六节里面，总共有三个重要部分。
就第四到六节有三个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讲到我们基督徒本来是与律法走在一起的。
本来我们是和律法走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受律法捆绑住。
所以我们受律法捆绑，
就好像婚姻一样。
就
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里面，
当我们进入到
女人和丈夫，男与女就被一个婚姻的制度去维系住。
有男和女就被一个婚姻制度维系住。
但是在这段圣经第二方面要提出给我们的。
第二方面提出告诉我们。
所以原来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从律法上死了。
就是我们靠着耶稣主耶稣就从律法上死了，
就脱离了律法，
就脱离了律法。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在圣经讲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归入去圣灵的当中，
我们会归入到圣灵当中，
有一个由圣灵而生出的新的样式去侍奉神，
由圣灵而新的样式去侍奉神。
可以看回婚姻的制度，
我们看到婚姻的制度，
最初结婚，
最初
在丈夫的管理之下，
就是丈夫的管理之下，
但若果丈夫早死的，
如果丈夫早死的，
这个约就断了，
这个约
完结，
就完结，
人就不再在这个婚姻的约会里面，
人就不再在婚姻的约里面，
女士可以改嫁不作的淫妇，
就是说女士可以改嫁不作淫妇。
在属灵的角度，
在属灵的角度，
原本我们是与律法走在一起的，
原来我们和律法走在一起，
律法会管束住我们，
律法管束住我们，
显出我们的罪，
显出我们罪，
但是
但是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死，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死，
我们能够与罪与律法脱开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和律法脱开这个关系。
当我们与律法脱开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和律法脱开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罪透过律法去显明，
罪透过律法去显明，
罪亦都可以透过律法去管束控制人，
罪亦会透过律法去控制，
用关律法来去控诉人至于死，
用律法控诉人而至于死。
但是当信徒能够与律法脱钩的话呢，
当信徒能够与律法脱钩的话，
罪亦再不影响到人，
罪就不再影响到人，
死亦都不会再指控人，
死也不会再指控人。
但是我们上文已经讲过，我们仍然作奴仆，
上文已经讲过，我们仍然
作神的奴仆，
作神的奴仆，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关系进入到圣灵的当中，
透过这样的关系进入到圣灵当中，
有一个全新的样式去侍奉，
有个全新的样式侍奉主。
弟兄们，
弟兄姊妹，
这个属灵的生命要去栽培我们去永恒，是要我们去侍奉我们的神。
这个属灵去栽培我们，去侍奉我们神。
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律法的捆绑，
耶稣基督打开律法的捆绑，
是让我们不再死去掌握我们人生，
不要死的掌握我们的人生。
當然我在這裡不是鼓勵大家利用這段聖經，於是乎你就如果結了婚就最好謀殺你的丈夫，看看找些方法這樣你可以改嫁了。不是，
這個地方不是說告訴你如果說你想要一些辦法去謀殺你丈夫再去 改嫁，不是。
這個世界上婚姻這個的設計只可以影響到在地上人的一生。
這婚姻是設計之後影響的地上人的一生。
在永恆上面婚姻不能夠繼續的去維持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或者婚姻之間的關係。
在永恆裡面婚姻不能再維持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你還記得耶穌曾經講過一句說話嗎？
知道孩子的耶稣曾经说过，
耶稣话在天国的里面还有没有嫁娶啊？
在天国里面还有没有嫁娶啊？
大家很模糊，很迷茫的眼神啊。耶稣话在天国再无嫁娶，
在天国再无嫁娶。
换句话来讲，婚姻只可以在地上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也就是说，婚姻只能在地上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但在永恒的里面，
但是在永恒的里面，
唯有耶稣基督可以影响我们的关系。
哎呦，也有耶稣基督影响我们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
透过这段圣经，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一番的说话呢？
保罗为什么透过这次
你说哇，牧师今天这堂道好神学的，我都好像没什么渣拿，今天回家
学
到什么了？
这个圣经很神学，我回家没有什么没学到什么东西。
有一样嘢，
有一件事。
婚姻同喺神嘅关系上面有同一个特性系咩咧？
婚姻同神嘅关系有同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你都要委身 commit。
你就是要委身去 commit。
基督徒冇离婚呢件事。
基督徒没有离婚这件事。
冇，
没有。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
我可以告诉大家，
基督徒唔会主动话去，我要唔中意边个人，我结咗婚我都要同佢离婚。No， 唔系咁噶。
其实不是，我为了这件事我要去离婚。
离婚只得一个情况。
离婚只有一种情况。
是你的配偶去违约。
是你的配偶去违约。
这个是基督徒的态度，对于当然啦，你说我未认识主之前，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啦。
所以我未认识主之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基督徒不应该提出离婚。
基督徒不应该提出离婚。
如果你的配偶是要破坏这个约的，这个是他毁灭这个约。
如果你的配偶提议要毁这个约的是他。
基督徒永远都是守约的。
基督徒永远是守约的。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
是同样透过委身守约进入到永恒的。
因为同样透过守约委进入到永恒里面。
回到今天的教会。
回到今天的教会。
我们是不是真的鼓励栽培弟兄姊妹在这个永恒的约上面去用功夫？
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去在这个永恒的约去用功夫呢？
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凭感觉去生活呢？
还是凭感觉去生活呢？
在昨日呢，有个朋友送了一只唱片给我。
昨天有个朋友送了一只唱片给我。
是一个叫什么真老不真爱不老原风草二的唱片，
叫做真爱不老唱片，
原风草二，
原风草二，
是一些基督教的歌曲，
是基督教的歌曲，
其中有一首呢，我今朝先拆开来摆入唱机度，坐车的时候听，
我今天早晨才摆了唱，在车的那个唱片里面，唱机里面去唱。
其中有一首歌我听完我好诧异，呢啲就基督徒所唱嘅歌啦。
其实有一首我就很诧异，即系基督徒所唱的。
歌词咁样嘅，
歌词是这样。
呢首歌叫做《爱令我无惧》，
叫《爱令我无惧》。
歌词咁嘅，佢话爱令我无惧，
爱你无惧，
你为我差遣爱子，
你为我差遣爱子，
筑楼山，
筑楼山，
尽上宝血流。
尽上宝血流。
跟住呢句好诧异嘅令我。佢话爱就任我接收。
爱就问我接收，很诧异我。
而且呢句说话唔系唱一次喎。
这句话不是唱一次。
你呢首歌里面唱好多次嘅。
就是唱很多次。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嘅信徒就系咁嘅生命。
这个信徒就这样。
我哋对神其实冇一种委身嘅。
我们对神没有一种委身。
我哋将我哋嘅神变成点样样
呢？我变成变怎么样呢？
讲出来就很严重。
讲出来就很严重。
我们将我们的神，我们耶稣基督变成好像妓女一样。
就把我们 主耶稣基督就变成妓女一样，
爱令我无惧，
爱令我无惧。
佢死喺十字架上边，
他死在十字架
喺竹楼山上面流出嘅宝血，
在竹楼山上流出宝血，
爱任我接收，
爱问我接收，
爱任我接收，
爱问我接收。
弟兄姊妹，
继续怎么
样？点爱任你接收？
怎么爱任你接收呢？
现代人讲咩叫任你接收，你知唔知咩意思？
就现代人讲任你接收，这是
你系后现代嘅人啦，系嘛？
你们都后现代，
你应该明嘅喎。
应该明白。
点爱任你接收？
怎么爱问你接收？
即系你中意接收就接收。
就你这一件事情，
你唔中意接收嘅时候唔接收，
就不准
接收，就叫做爱任你接收。
那就叫爱问你接收。
哇！我哋嘅耶稣搞成咁啊，俾我哋基督徒。
啊！我们主耶稣基督被我们信徒
他很伟大，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是在吃下
流出宝血，
流出宝血。
不过他的爱啊，任我喜欢接收就接收，不接收就不接收啦。这些就叫爱任我接收。
他的爱就是我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就接受，这就是问你接
受。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样的，
因为有一样事，
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委身在基督的永恒关系上面。
我没有委身在基督的永恒关系。
保罗在这段圣经写得非常漂亮，
保罗在这段圣经写得非常漂亮，
他用婚姻的例子，
他用婚姻的例子
来展示委身这个题目，
去展示委身这个题目。
讲了这么多神学上的事，其实简单两句就讲完了。应该
讲这么多神学的事，其实两句一两句就会说
完。但是保罗说，我用婚姻来解释给你听，这个只是地上的层面的事情啊。
就保罗说，我用婚姻这个层面解释这样，这是地上的事情。
好帮助你们对永恒与神的关系的明白。
然后你们去明白与神这个永恒的关系。
丈夫会死在地上。
丈夫会死在地上。
你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你可以去建立新的关系。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我们主耶稣基督。
永远不会再死的。
永远不会再死。
因为他已经帮助我们解决了永恒上面罪的捆绑，
因为他为我们解决了
永恒的
捆绑。
我们应该不在这个捆绑里面，
我们不在这个捆绑里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委身在这位永远的丈夫的身上。
我们要委身在这个永远的丈夫身上。
是哪一个？
是谁？
是哪一个？
是谁？
是主耶稣基督。
是主耶稣基督。
弟兄姊
妹，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短视看今天地上，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看今天地上，
好像这些诗歌，爱任我接收就接收，不接收不知道怎样。
如果像这个诗歌一样说，爱问我接受，我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这种是什么信仰？
这是什么信仰？
淫妇。
那就是淫妇。
淫妇。
淫妇。
我喜欢跟你住下，不喜欢就走下。
就我中意就我愿意就和你做，不愿意我就走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保罗要同罗马教会继续嘅传道。
保罗要和罗马教会继续传道。
他好清楚知道一样嘢。
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信徒有条件系点样去侍奉嘅。
信徒是有条件去侍奉。
神有规矩，边一啲嘅信徒嘅生命系点样样去侍奉佢嘅。
就是说神是有规矩，信徒应该怎么去侍奉。
但总不离开嘅系。
怎不离开的是，
你一定要是永远委身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你一定要永恒的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的侍奉，
你的侍奉，
只不过是按着移民的旧样去侍奉的。
什么叫移民的旧样？
那个移民的旧样啊。
什么叫移民的旧样呢？
教会是怎样的？大家
教会是怎么样呢？
教会应该有个尖顶的塔。
教会有一个尖顶的塔，
有个十字架上面，
有个十字架在上面，
一定要有诗班，
一定要有诗班，
一定要有儿童事工，
一定要有儿童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事工，
长青事工，
长青事工，
啊，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
仲要有好多奉献啦，
有很多奉献，
有好多侍奉啦，
有很多侍
奉，很多布道会啦，
布道会，
很多活动啦，
各种各样的活动，
家庭聚会啦，
家庭聚会。
这个是很多信徒以为的教会，
这是很多信徒以为的教会。
你是不是这样想？
你是不是在想？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你就缺漏咗最重要一样嘢。
你就缺乏最重要的元素。
你冇耶稣基督。
亦没有耶稣。
有啲一切都冇用。
有这一切都冇用。
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最初喺以马内利侍奉嘅时候，暗底里有一个咁嘅谂法。
就是说，当时我到以马内利侍奉时候，暗底下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初初喺以马内利侍奉嘅时候，好多人亦会嚟同我讲，要求牧师你要点，牧师你要点，牧师你要点。
刚才我到以马内利侍奉，就会很多人会跟我讲，牧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有王传道你应该点做？
王传道你应该怎么样？
但我留意到一样嘢。
但我留意到就是，
你要我做一切嘅嘢都好。
要我去做一切事都好。
你只不过要我讨好你。
你只不过要我去讨好你。
真正嘅基督徒嘅生命系点？
真正基督徒嘅生命怎么样呢？
是怎样样？
是怎么样？
这个是我的想法了。
这是我的想法。
一切的事都没有。
一切都没有。
没有儿童事工。
没有。
没有成年人事工。
没有成年人
事工。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在哪里找到啊？
在哪里找到？
是圣经咯。
啊，圣经。
所以以马内由第一日，我都不是我的了。第一以马内开始就非常强调要教导圣经。
所以以马内圣经一开始就非常强调。
你没有圣经。
你
唔晓得佢委身边一位主耶稣基督？
你不知道委身哪位主耶稣基督？
好多人都叫耶稣基督，
很多人都叫耶稣，
但嗰啲唔系圣经里边嘅耶稣。
啊，不是圣经上嘅耶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你一切呢啲嘢都冇，只有耶稣基督嘅时候，
当我们一切都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嘅时候，
你嘅属灵生命就能够赤裸裸地俾神鉴察。
那你的属灵生命就能够赤裸裸地被神鉴察。
咁样嘅人，
这样的人
才配得去侍奉主，
才配得去侍奉主。
咁样嘅人，
这样的人，
就算有儿童事工，
就算有儿童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有诗班，
有诗班，
都唔会影响佢嘅侍奉，
都不会影响他的侍奉，
因为佢知道侍奉嘅系主耶稣，
因为他知道侍奉是主耶稣，
唔系侍奉事工，
而不是侍奉事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呢啲你今日可以拎翻屋企，慢慢再思想。
这个带去佢都未去，慢慢思考。
罗马书第七章未完。
罗马书第七章没有完，
第七节更加继续去讲。
第七节更多的。
下个礼拜我同大家去讲到第七节往后的经文。
如果下个礼拜我讲第七节往后。
保罗要俾我哋睇见，先委身喺耶稣基督身上。
保罗告诉我们，先委身在耶稣基督。
有个新嘅侍奉嘅样式。
有新嘅侍奉嘅样式。
唔系按本子去办事。
不是按本子办事。
唔系按移民去办事。
不是按移民去办事。
唔系只系话要求教会要有诗班先似教会嘅呢啲咁嘅移民。哦，呢啲唔系我哋侍奉嘅原因。
不是说这教会必须有十八层先消费，这不是我们侍奉的原因。
但保罗亦都要澄清俾我知道。
保罗要澄清告诉我们，
律法喺呢个时间其实帮紧我哋。
另外，这个时间帮助我们。
点帮我哋？
怎么帮我们呢？
下个礼拜再讲。
下个礼拜。
让我重新祷告。
让我重新祷告。
呢个多谢你俾我哋今天透过呢段嘅圣经去掌握清楚，原来我哋作为基督徒系需要委身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正如好似在地上的婚姻一样，当我们在婚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这个婚姻的约的管束之下，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配偶忠诚，无论男的要对女的，女的要对男的，夫妇二人彼此终生委身。但主啊，因为在婚姻的上面人有他的软弱，人可能会在婚姻的约的上面因着死亡的缘故而结终，但主啊，你却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好像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脱离罪的捆绑，让死在不能够成为我们 的王，让我们能够归入你的里面，与你建立一个新的样式。感谢主的是你再不会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能够永永远远地与你建立这份长期委身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不要只是晓得只顾眼前的属灵生命，以为要求只有一些好处感觉，就以为已经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备。我们需要对你不住的委身认识，让我们在永恒的上面用功夫，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透过今天这个讲道，在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楚知道， 原来我们需要在永恒的生命这个约与主你所定的约上面永远守在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尾声永远不离开主你。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我们可能错误了解，以为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可以随便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跟别的东西交响关系，结果只不过反过来是受辱神的情况。主，我求你帮助，透过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晓得终身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新娘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求主你帮助，愿我们永远不离不弃，为永恒发展我们的心灵。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